门徒。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朋友，早晨。每位基督徒都好希望在成长的路上呢是喜乐满途，因为喜乐是基督徒天路客的特质。而使徒保罗在列举圣灵果子当中排行第二，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在加拉太书第五章，亦都是耶稣基督第一个神迹水变为酒其中一个要带出的果效，以至在个婚宴里面是仍然充满喜乐。有人形容一位满有喜乐的牧者，他说他的微笑充满了意义，远远超过他的讲章。这个可能有少少观点与角度而已。这里我想到我们的荣休牧者余启照牧师，如果你认识他的时候，他是一位充满有喜乐的牧者，满有喜乐的基督徒。所以很多时候就是讲喜乐的劝勉，在圣经里面比愤悔，我有时候真的可能是 比一些的愤悔的教导呢所传达的意义呢是更多更充满。我这样讲并不表示喜乐要成为基督徒必备的道德要素。在我当中可能有人现在正是经历了极端的悲痛和苦难，有人处在人生 的低谷，喜乐似乎是遥不可及。但虽然这样，我们在这样的处境，我们不应该说我可能不是一个基督徒。基督徒是应该好像诗篇他所形容满口嬉笑满舌欢呼，我做不到，我一点都不喜乐，因此我怀疑自己是不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如果你这样想的时候，我可以告诉你是大错特错。今天跟大家分享 在大纲里面的三点。第一点，喜乐并非天路客的必然的条件，而是信心的结果。不是我们非拥有喜乐才能够得到基督里的生命，而是当我们是基督徒的生活在信心和信服神的时候，喜乐是极为自然的生命的态度。我们必须是来到上帝的指定的道路上才能够真正有喜乐，因为在我们的里面只有暂时的快乐，没有人能够靠自己能够真正拥有长久不断的喜乐。无论你是基督徒或者不是基督徒，我们仍然是一个软弱的罪人，快乐的时光靠我们自己根本我撑不得多久。我们尝试就这样去找娱乐去获取快乐，我们去找钱去听人讲笑话，听栋笃笑，去看戏，听演唱会，我们购买别人充满想象的活力，藉此去逗自己开心，给我们一些可怜没有缺乏目标充满亦都没有意象的生活增添一些的乐趣。为什么这么说？整个世界庞大的娱乐事业正说明我们的文化里面喜乐已经孤竭，整个社会都好像贪婪无聊的国王一样沉溺在美食当中，我们丰衣足食的时候，我们找一些宫廷的小丑去逗我们开心，但是这样的快乐从未深入我的生命里面。当我们洗完钱了、一啖笑了，快乐就一点一滴地流逝。所以有人说得很好，一句话是用英文，我首先用英文先，他说 Happiness is an emotion, joy is attitudes. Happiness come and go, joy come and grow. 如果用中文来讲，就是快乐是只是一时的情绪感觉，而是喜乐是一种生命的态度。情绪感觉是来去无踪，但是生命的态度是神的恩赐， 同埋喺主里面系可以长成。我哋冇办法靠我哋自己可以能够喜乐起嚟。真正嘅喜乐唔能够靠命令、靠购买或者去计划，而系获得。所以，如果我想得到喜乐，有一件事我哋可以做嘅，我哋可以回应上帝嘅丰盛，我哋选择嗰一个活喺神嘅面前，同埋佢嘅道路当中嘅生活，而唔系被我哋自己情感嘅需要掌控嘅生活。我哋可以选择活喺永生神嘅角度里面，而唔系活喺我哋行将孤竭嘅小圈子嘅生活里面。我哋可以选择将我哋生命嘅中心设喺嗰位乐于施予嘅上帝里面，唔系将佢摆喺我哋喺贪得无厌嘅自我嘅里面。咁样藉着信心，我哋信靠顺服上帝，而最终一定能够长成喜乐。这个就是诗篇126篇，诗人走向神的上行之路的当中，他所要所追求 的圣灵的果子。所以当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没有喜乐，我们完全不觉得自己一个喜乐的基督徒的时候，你就要问自己，你是不是信服走在神的道路上面，定是自己走緊你自己的道路。第二点，喜乐并非天路客的短暂的经历，而是延续不断。这首诗里面第一节告诉我们，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人带回去锡安。因着这节的经文，很多人就说，这首诗可能是以色列人被掳去到巴比伦，过了70年之后，神眷顾他们，叫他们重新去回到耶路撒冷，所以他就写了这首诗。究竟是不是这样，我们不知道，我们不清楚。不过我们知道一件事，就是在属灵的经历上，这种被掳归回的光景，那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经常会经历的。在我们的属灵的经历上，我们多次是会被掳，但是主是多次把我们去带回他身边，叫我们回到去我们应该站的地位上面，享受神作为所谓神的儿女的自由。所以就属灵的经历上面，这种被掳归回的感觉，那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每一位跟随主的人常常都会经历到。这首诗的中心在第三节，第三节就是他说，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他这里的文法的动个时态是现在式的，我们就欢喜，一个现在式的。另一种翻译呢，如果你觉得长一点，我们就欢喜呢，可以说 我们是一群满有喜乐神的子民，这个计并更充分去讲出。这一句之前一和第二节，他的动词的时态是过去式的，即是说一二节就是过去式，第三节就是现在式，跟着第四、第五、第六节怎么样，就是将来，是未来式的。表示我是作为神的儿女现在拥有的喜乐，有其过去和未来 的元素，并不是短暂的经历，亦都不是因为天气好或者经济环境好，我们即处境好，令我们即满意了，突然间即有些开心的感觉，不是，是一个有过去、现在、未来 的元素。在这里第一和第二节略略提到呢，这个喜乐，这个诗人所表达的喜乐滋生的背景。这几个第一、第二节这几句的说话，耶和华将我们，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我们好像作梦的人， 我满口嬉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在外邦中有人说耶和华行了大事或者奇妙的事。这几句说话让诗人去一种很欢喜快乐 的领受。实际上为了什么？就是因为上帝在他当中做了一件大事，或者一种 做了一件奇妙的事。到底什么那么奇妙，什么那么大呢？所以这一两节的背景，通常好像我们是中国人即是读成语一样，你读一句成语就知道整个一个故事的背景。这个故事的背景实际上在旧约圣经是讲得很详尽，由开始神的子民在埃及被奴役，遭受残暴的法老的这些主人的鞭挞，无止无休地做 奴役的工作。然后突然间有一天，他还慨叹我没有草去做砖，去为我们的奴他的主人去做砖的时候，第二天他就高唱哀歌，歌红海如行干地。再翻下去在即旧约圣经，关于这些以色列的事迹，是讲大卫的故事。大卫长期漂泊在旷野，不断跟非利士人争战，同喜怒无常疯狂的扫罗王的威胁之下，他东周围匿，亦都在他自己奸淫谋杀的深沉的罪疚感里面，经历了不少的痛苦和挣扎。他老年还更被他的仔阿沙龙在他的皇位里面赶他出来。大卫经历了很多的人生的苦难，但是最后在诗篇150篇的诗篇里面，差不多有四分之一以上是讲大卫的赞美，是赞美他自己的神。如果你再看圣经再回去，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的悲惨的历史。以色列人经历了人类所能经历最大的惨痛，公然地被异族的欺凌强暴，被迫用行在一个 荒野沙漠里面行了600公里，去一步一步一条锁链地锁住，去到被掳到去巴比伦，惨被俘虏奚落嘲弄。但是不可思议的拯救和释放的信息由先知以赛亚宣告。先知以赛亚他这样去用他温柔低沉的声音，你可以想象到他跟他的百姓讲，他跟 他上帝的百姓讲，在以赛亚书41章8至10节，为你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我的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你是我从地极所领出来，从地国里所召来，且对你说你是我的仆人，我拣选你并不弃绝你。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的公义的右手扶持你。突然间这个满有不可思议的拯救和释放的宣告出了来，跟着这个拯救的证据，这个确据进一步加强。先知以赛亚继续在以赛亚书43章2至5节，他跟着这么说，他宣告神的说话，你从 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荡过江河，水必漫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是以色列的圣者，你的救主，我已经使埃及作你的属家，使古实和西巴代替你，因我看你为宝为尊，又因我爱你，所以我使人代替你，使列邦人替换你的生命。不要害怕，因我与你同在，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又从西方召聚你。而最后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二章七至九节宣告回归锡安的大喜讯息。以赛亚这么说，那报佳音获平安，报好讯传救恩， 对石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蹬生何等佳美！听啊，你守望之人的声音，你们扬起声来，一再一同歌唱，因为耶和华归回石安的时候，你们必亲眼看见。耶和华耶路撒冷的方场啊，要发起欢声，一同歌唱，因为耶和华安慰了他的百姓，救赎了耶路撒冷。这段就是一至二节的背景。以色列人感恩欢乐的之情，听到这些宣告，这些大可以圣书的时候，他爆发成浪潮的喜乐。他不相信这些事会是不可能发生的神迹竟然发生，他好像一个发梦的人。诗人说：我好像作梦的人，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同样，我们基督徒作为神的子民，心里同样是充满不少被神拯救释放的经历，以照让嬉笑的记忆和喜乐的呼声能够滋长。喜乐有其历史性，喜乐是有那些认识上帝作为的人，而一再经历去验证我们蒙神拯救的事实。它真实到好像历史上任何一个确切的日子。你记住，确切到就好像以色列人从巴比伦被掳归回，是一个历史的事实。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的降生是历史的事实，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舍身流血是历史的事实。活在这些确切的历史的事实当中，神的子民的喜乐就能够滋长，得以长成。所以我为什么我新约的信徒使徒保罗不断去劝告我们，劝勉我们，我们不可停止聚会。为什么不可停止聚会？就因为我在聚会当中，神的子民就互相去擘饼，去纪念主。所以实际上我们每月一个次的擘饼的性质是实际上不足够。很多时候我都希望大家，大家鼓励我们在团契的聚会，我们可以做擘饼。这个是圣经很清楚的教导，以致我们能够 在擘饼当中，在纪念主的恩典当中，我们能够明白这份释放和拯救是几咁真实，以致我们灵命得到复兴，得到更新，以致我能够可以参与流论撒种的工作，以致我们的更以致到我们的主内的喜乐的生命能够长成延续不断。而第三点，我今天分享是喜乐并非天路客脱离，要叫天路客脱离流泪，而是期盼着应许。我们就喜乐，我们就欢喜，一个现在式，到第四到第六节，动词是未来式。喜乐被盼望所滋养。如果过去神的作为带来喜乐，是我们是神作为神的子民的特色。咁样作为神嘅子民，喺未来必然要经历喺主里面嘅喜乐，因为神冇理由随意改变佢对待佢嘅子民，对待我哋嘅方式。我哋过去点样去认识佢，去点样了解佢，决定咗。可以调翻转头再讲一次，呢个系我哋过去对佢嘅了解，对佢嘅作为嘅了解。是决定了我将来怎样 更深去认识他。喜乐建立在神的救赎，他的子民的历史根基上。喜乐都预借了将来将要成就的应许，盼望一些事情的发生。那你在这里问，有什么事情会发生？我盼望什么事情发生？就是神的恩典的倾倒和喜乐的收成。第四、第四、第六节就是讲有两个的意象跟这个盼望有关。第一个意象就是南地的河水复流，这个就是表示上神的甘霖降临在我们孤竭已久的生命当中。南地是位于以色列的南边，一个广阔的沙漠。南地的水道系统是由风雨侵蚀 土壤自然形成，一年之中是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枯干的。第一场的及时雨就将这个一片南地的沙漠变成欣欣向荣的草原。这个大家如果你看有 National Geographic， 你就看到，即是如果你喜欢看什么非，如果我都希望有机会去看什么，去非洲看什么动物的大迁移，那些好是很澎湃，几十万 的动物一起去迁移，就威就再有什么逐那个水草离开枯竭的地的沙漠，去一个由雨水去重新去滋润的大地。所以同样有一日，我是多年枯干 的生命，我是很想等到的甘霖是会突然间倾盆而降。我们要有一个预备的心态，神的恩典是会倾倒入在我们枯干枯竭的生命之中，是第二渠流的。而第二个异象是第五到第六节，流泪撒种，跟着有一些禾菌带回来。诗人用以色列人熟悉的农耕的异象，就好像农民将种子撒在一些空无一物的土壤当中，好几个月辛劳去翻土去施肥去除草，这些辛劳终有一天是有收割 的一人。每一个农夫都明白这个道理，将人生所面对一切的苦的受苦，一切的疼痛，一切的空虚，一切的失望，一切的眼泪，就好像种子那样埋在神的盼望当中。神一定能够从流泪撒种、甘心情愿的牺牲，我们尽心竭力地投入神的工作当中的一切努力，带出喜乐的收成。诗篇126篇，作这首诗的诗人，或者是可能一班的人，是那些喜欢唱诵这首诗的神的子民，他一定认识到生命中的黑暗面，被掳的痛苦的记忆铭刻在他的骨子里面，被压迫，他作为一个周围流浪我叫什么，叫 是被去流放，不在自己的家乡居住，那种被压迫的伤痕落在他们每一个的背脊里面，他要明白心灵的荒芜和暗夜哭泣的滋味，他要知道什么叫做流泪撒种。嬉笑和哭泣是能够同时并存，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学到最奇妙的功课。基督徒的喜乐并不是我们要脱离伤痛，痛苦和艰难是会不断会临到我们生命里面，如果不是耶稣基督就不会说你在世上有苦难，但是这些的痛苦和艰难并不能够夺走被掳之民在主里面的自由那份喜乐。所以世上一些世俗的观念，他觉得是需要将自己 排除一切在肉体和感情的伤痛才能够得到快乐，所以他是藉着去麻醉给他的神经的末梢去消除他的疼痛，就去拍软拍一些软性的毒物的药物，或者藉去除去风险来摆脱不安全感，行流咩叫我骑楼底戴钢盔，总之就样样都稳稳阵阵，唔做一啲嘅冒险，为主冒险，藉着淡化人际关系以避免陷入失望，系做宅男，去匿埋，尽量翻勤崇拜啊，总之就9:05先到，一崇拜就走人，最稳阵，避免陷入在人际关系里面，避免陷入失望。 这个不是不笑的， 我曾经是 在会众里面匿了两年。诗篇126篇是不是这样的教导，不是这样的教导，不是教导我们藉此这样去即是去靠，只是靠度假，去靠娱乐，去购买快乐，我们避免我们生活有时都 几无聊的，是吧？但是诗篇就不是这样教导，诗篇126篇不是这样教导。他说我们嬉笑，我们能够去到嬉笑，即是那些即是 laughter， 是来自活在神的作为当中。无时无刻我们是活在被掳归回的属灵的经历里面。喜乐并不是逃离痛苦的艰难生活，而是凭着信心投入神的工作。在这里就叫流泪撒种。无论过去或者将来，两边，我现在站在现在我们的现在当中，无论过去或者将来都是会满有苦难。那么喜乐的生命怎样长成？刚才我诗歌讲得很清，提到我们说神是抹去抹去我们的眼泪，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上帝的复活的大能当中，上帝复活的大能去创造喜乐的新生命。喜乐是神所赐，不是能够我们逐步可以赚取争取到的。喜乐是靠，是让我们能够去明白到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而是并不是藉着傻笑虚假的笑去掩饰自己心中焦虑的不安。当我们愿意去接受门徒训练，这个是大使命当中，我们记住，我们大使命不单止要传福音，大使命是当是要我们去学习成为主的门徒。当我们愿意接受门徒训练的时候，在门徒训练的当中，我们逐渐产生喜乐。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门徒训练当中，我们知道上帝是如此的美好，而并非我们是几好。我们发现上帝的道路是可靠，他的应许是确定。喜乐不是靠因着好运气，我们是好彩，我们没有病，没有交通意外，也都不是养能我们身体健康，我们没有 cancer， 我们没有背脊痛，我痛了过几日，过不是过几不是过几日，过几礼拜，我们就是可以说就是寝食都难安。我太太知道，她说我差不多半昏迷，有时候痛到是半昏迷。但是基督徒的喜乐事实上是可以在疼痛、苦难和寂寞的不幸的泪水当中能够共存。使徒保罗是最好的见证，无论是身处什么处环境，他总能够高呼喜乐。他生命的每一个阶段，他都是能够将他的欢呼声在个深谷里面发出共鸣。在罗马书5:1-5和11，我觉得罗马书5:1-5和11，我以前讲过，我旧约每一段圣经，新约都有一段注解。我觉得罗马书5:1-5咧，就是好呢篇诗篇嘅好好嘅新约嘅注解。保罗话：我们因信称义，就藉着我们嘅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和。我们又藉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年，老年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我所赐给你们圣灵所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不但如此，我们既藉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藉着他以神为乐。即是说喜乐不在神以外。继续，使徒保罗在狱中写给腓立比的信徒，他继续大声地宣告这样的结论：我们靠主喜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的心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近了，这个腓立比书4:4-5。使徒这样的劝勉不是一种消极自我安慰的阿 Q 精神，而是从盼望而来，从悲伤转向歌颂。 这个就是盼望所带来的果效。这首诗120篇并没有提供我们喜乐的配套的措施，怎样做一些公式，但是它教导了我一样东西，它说明世上的快乐，短暂的快乐是不值得追求，反而肯定在神所赐的喜乐是坚定和稳固，提醒我们在个天路的历程里面，那些一味追求世上享乐的人，累积的代价会越来越多，所得的回报会越来越少。这首诗指引我们坚持走在门徒的窄门小路的结果必然是喜乐，并以信心之道去鼓励我们要经历和长成在主里面的喜乐，与人分享主里面的喜乐。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属灵里面都 会走在低谷，每一个群体都会有一段时间 在个低谷里面，但我们有没有这个心智的准备？我们有没有在一种心态 去期待神的恩典，祂会倾倒在我们生命里面，倾倒在我们这个群体里面？你有没有这个准备？你有没有这个确切的信心？另外你有没有想过要参与流泪撒种的工作？好不幸这两年三福即是装备信徒作为一个门徒全福音的训练停了差不多两年。为什么没人回应？很多原因。是不是大家知道去靠一些聚会靠一些聚餐是不是一个最有效的传福音方法？这个很多学者很清楚知道去最有效的传福音方法的途径就是个人报道。所以每一个聚会每一个餐会都是我们去福音的预供，这个是必须都需要做，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个人有没有去被装备去做流泪撒种的工作。我期望出年，我有很大的期望，我继续在祷告，每一次我都用好几个月的时间去祷告，为弟兄姊妹的心智的准备，希望明年的日间和夜间的三福的训练我能够去参与流泪撒种的工作。最后这首诗的宣称有一群神的子民，他在哪里生活？我们仍然在世上生活，我们不是一个出世的基督徒，我是入世的基督徒，我仍然在生活，在生活，我仍然要工作，我们要 去在家庭有挣扎，但在这个当中我们仍然活在上帝奇妙的作为里面，我仍然有 一些回忆，知道过去神亦都是曾经帮助我们奇妙地去在我们身边，所以我仍然有一个盼望，盼望着神的应许会实现。虽然现在我们的光景可能不理想，但是我们坚持要聚集一起，我敬拜上帝，我们散居各处，我们仍然能够活出上帝的荣耀。所以不论环境怎样，这一群人记住，这班天路客他有些在散居，他不是住在巴勒斯坦地，他散居，他每一年三次都上耶路撒冷 去朝圣，就是为了一起去在当中宣告我们一群会有喜乐的上帝的子民。同样我们为什么要是每一个星期都要坚持 去聚会，就是同样我们要去向人宣告我们会有喜乐是上帝的子民。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总结就在大纲里面，最后的总结里面那三点，就是让我们能够以藉着信心以信靠信服的生命的态度走在上帝所定的天路上，那结果必然是喜乐。在主内的喜乐的长成是与我认的上帝和他不断的作为机制，上帝怎样 去拯救我们，去帮助我们，仍然上帝会这样去拯救帮助我们，上帝去应许去拯救我们到底。 确信上帝嘅喺上帝嘅喜乐嘅系坚定稳固同埋延续不断。神会去复兴佢嘅子民，复兴佢嘅群体，盼望神复兴我哋，我哋参与上帝嘅救赎嘅工作，流泪撒种嘅工作，让我哋喺列邦中继续去大声宣告，我哋系一群满有喜乐嘅天路客。所以期望我哋每一位弟兄姊妹都系咩啊？喺圣诞嘅佳节里面，喜乐满堂，好吗？好，我哋低头祈祷。主，我感谢你，感谢主，你过去系咁样去拯救同埋释放我哋，让我哋能够喺主里面有自由。我又喺我哋嘅自我嘅软弱里面挣扎，我仍然会经历暗夜同埋属灵嘅低谷。求主你帮助我哋，提醒我哋，我哋找紧主嘅应许，因为主你会与我哋同在，继续会拯救复兴我哋，以至我哋能够参与主救赎嘅计划、救赎嘅工作，以至到各地、各城、各乡有你嘅子民去宣告，我哋一班满有喜乐嘅天路客，上帝嘅子民，求主帮助我哋，求其帮助我哋灵福堂经历我哋嘅低谷、我哋嘅暗夜，祈祷交托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